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是逢台北信友堂一年一度的拆船宣教年会，因此今天的空中崇拜是特别的拆船主日。正道的主题是宣教中的症结，去还是不去。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马太福音21章28到32节。以下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为众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28首《圣名荣光》来扬声赞美神。
Thank you.
满有恩典与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的救恩，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得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因着你恩典的拣选，我们不靠行为得以称义，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赐下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在当今讲求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面，愿基督福音能借着你所呼召的使徒广传到地极，也翻转追求名利的各样的俗世价值，使万国得听你救赎的福音，使万民得以承受你永恒生命的恩典。愿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满有主耶稣基督同在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配合今天今年的拆船年会我们唱尾声之歌。阿爸天父，是的，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求你引导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也求你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肠，而不是我们的心肠，让我们能够持守神国的道路，而不是顺着自己软弱的心肠停留在享受安乐的框架里面。帮助我们能够走出 comfort zone， 即使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信心坚定，勇往直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名，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信友诗班献给神的诗歌是《忠心仆人》。 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1章28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在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今天证道的是王钦慈牧师，他是现任华传国际的总主任。王钦慈牧师出生于台湾，成长于阿根廷。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取得了土木工程学士，继续到美国求学，取得土木工程硕士跟博士学位。他在纽约跟纽泽西等地担任桥梁设计工程师14年。后来王牧师到在美国的伯特利神学院美东分校，他毕业之后于2002年开始在纽约法拉盛第一浸信会担任牧职服事，后来担任华传国际副总主任。2013年获得了三一神学院跨文化宣教学的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美东多所神学院任教，也参与阿根廷、玻利维亚、西班牙等地的密集神学课程。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宣教中的症结，去还是不去？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很高兴今天早晨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我们一同敬拜主。我因为事工的关系，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和这当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礼拜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那今天呢，因为是宣教年会，所以我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有关于宣教的题目。那我就想借着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这个经文里面呢所讲到的这个两个儿子经过他父亲对他们的这个呼吁呢，要到葡萄园去工作，以至于他们的因为有不同的回应，最后有不同的结果。那这一段经文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做我们今天早上在神面前的反思。首先这段经文讲到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对他的两个儿子是分别要求他们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的。先是对这个大儿子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呢到葡萄园里面去来做工。”大儿子的回答是：“我不去，我不要去。”但是后来呢，他好像又想通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的结果是他就去了，他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接着呢，这位小的儿子呢，他的这父亲就对他说同样的话，说：“你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但他小儿子回答是对他说，对他的父亲说：“父啊，我去。”所以他答应他的父亲要去，但是后来呢他又没有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先说不去，最后的结果是去了；另外一个呢是先说他要去，最后的结果他没有去。这段经文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在我们信仰当中时常看见的字眼，就是懊悔。时常看见这个懊悔这个字眼，不过在懊悔这个字眼在经文里面只用在大儿子的身上，小儿子的描述里面并没有那个懊悔的这样的字眼出现。如果说懊悔代表是一个人态度的改变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应用在大儿子身上，我们可以这样子假设，就是说大儿子本来呢他是非常诚心的，非常真诚的呢是不想去，他真正是决定不要去，以至于在过程当中虽然他就后来就改变了主意，出现了所谓的懊悔，以至于最终呢他也很真诚的决定最后就顺从了他父亲的要求进到葡萄园里面来工作。 而对这个小儿子来说的话，对他的描述里面并没有出现懊悔这件事情，就是说没有说他本来说我去后来懊悔决定不去啊，他没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我们也许可以猜测他没有经历一个态度的改变。换句话说，当他开始的时候说他要去的时候呢，可能不是一个真诚的回答，可能不是真诚说他要去，而是说他本来就不想去，但是嘴巴里他讲说要去，以至于他最终的行为，他最终的行动是与他自己的心智原来就一模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去，后来他没有去，因为他本来从头开始就不想去。我们会不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明明不想答应人家，但是我们口头上先答应，然后临时再有事又不能去，会不会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有做人，我们有时候明明就不想要答应，但是我们口头上碍着面子，碍着什么任何事情，我们答应人家，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又爽约，最后说我们还是不能够完成。因此，在圣经里面呢，就对我们的提醒是：大儿子他是诚实的回应他的父亲，因此圣经里面是用一个正面的，认为这是一个可取的一个结果。对小儿子来说的话呢，他并不算是一个很诚实的方式来回应他的父亲，所以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那因此我们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基本的呢，有关于大儿子小儿子的问题呢，我们在这里先处理它。但这段经文后面还有的话，是因为在最后31节和32节呢，耶稣做了一些的评语，他做了一些解释。那这个解释和我们的救恩的这个福音本身的本质呢很有关系。31节的后半段以及3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31节耶稣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在这个地方呢，经文里面有提到这个进入神的国的这个观念，神要借着他的国度当中的子民，他们有一个模范的生活来见证神的荣耀。神对他的子民的生活，并且神对他与他子民的关系，神其实呢，他有一定的期望。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对我们有期望，是不是？是不是？神对我们有期望的，他要我们归入他的国，并且让我们归入他的国里面的时候呢，也要让我们活出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期望。但是不但如此，在这个神的国的观念出现了在这个经文里面以外呢，另外也出现了另外两个字，就是懊悔以及相信。懊悔以及相信，这是两个动词。面对我们信主的人以及我们与福音的关系呢，不论你我是怎么样子相信耶稣的，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他信耶稣是一刹那的时间，突然这个好像信仰的那个门就开了，信仰的眼睛打开了，并且我们就立刻接受主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呢，有些人却是在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是一个潜移默化，这个以基督是主的这个对主的忠诚呢，是慢慢转移到对主的那个决定性的忠诚。因此呢，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的人是戏剧性的，有的人是慢慢渐进的方式来信主。但是无论如何，在中间都应该要出现所谓的懊悔以及所谓的相信。懊悔是指向我们脱离罪恶，并且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而相信是指着我们改变态度的时候，我们转向基督，我们转向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似乎也提醒我们，但最后这边还有一个有关于机构与个人的关系，宗教机构与个人的回应。这边在这里呢，历史这个好像这边有两组人，在这个经文的后面31节和32节里面，好像有两组人。第一组人可能是隶属于当时有形的宗教组织的人士，那这些人呢，可能是宗教当局的人，他们是所谓那个在耶稣的称呼里面所谓那些你们的这些人。但是税吏和娼妓呢？另外一组人是他们在社会上，当时的社会是不被人所接纳的这一群人。所以这里有这两群人，但这里面呢，所提醒我们这个所谓的你们呢，他们这反而不在神的国里面，是那个娼妓和这个税吏是因为相信 而被接纳在神的国里面。换句话说，福音不是依靠一个宗教的组织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福音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所发出的呼召，我们当事人对神的回应来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那根据这段经文的两个儿子对他们父亲的邀请，对他们父亲的要求了，他们所有的回应呢，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宣教的领域当中做一些反思。我们是宣教年会的主日，因此呢，我想集中在三个重点上面。第一个是讲到，在这里讲到像这个父亲叫这两个儿子呢进入葡萄园来做工，来做工。所以首先我们思想一下有关于宣教的任务，做什么事情。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呢，在这里就是那个心中的懊悔，心中的懊悔。更广义的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那个回应神所发出的挣扎。有时候你需要，你自己知道你要回应神，但你又不想回应，按照神的方式来回应的时候，那不就是一种挣扎吗？那这个部分我想和大家做一些的探讨。最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地提到那个去以及不去，去以及不去，所以分别呢是在两个儿子的身上来表达出来。因此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有关于宣教当中那些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还有当中所对我们提出的障碍。好，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宣教的任务。或许最实际的办法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耶稣他做了哪些事情能够成为我们宣教任务的模范，耶稣他宣教的模式是什么，以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看了以后呢，也许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来学着来做。根据耶稣基督他宣教的模式的描述呢，我就想和大家提出三个耶稣宣教的方式：道成肉身、吸引万国以及各处游走。这三个，各处游走不要想成是旅游啊，所以是道成肉身、吸引万国以及各处游走。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有关于那个道成肉身，耶稣的宣教模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此呢，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耶稣他宣教的模式是住在我们人群当中，是住在人群当中的宣教方式，不是所谓的这个遥远的距离来做宣教，而是住在人群当中的一个宣教的方式。但另外一个经文呢，也许我们也可以去思考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在这里呢，耶稣他在开始宣教，开始在地上的服事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宣告，他要怎么样子来服事。因此呢，在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宣教模式的时候，他道成肉身要做什么事，他住在人群当中做什么事呢？他不但有话语的传扬，并且他积极的服事，最终呢，也让我们看到他带来释放。话语的传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什么，是一个好的消息，福音是好消息啊，既然是消息就需要去传扬，消息是需要去传播的。因此呢，福音需要用口来传扬，要讲清楚。但是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做了一些很多别的事情，以至于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思想到，福音不单是要用嘴用口来传扬，同时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把福音能够很具体的活现出来。 我们活在人群当中，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的生活，以至于因此看见福音。所以福音是要传扬的，福音也需要活出来。第三个，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带来释放。世界上的人被罪恶所捆绑，被许许多多的事情所捆绑，我们在这里有这样的任务。这个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所做的，以至于我们或许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方式，在地上我们做宣教的时候，我们也做类似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宣教事工我们需要宣教士，但是我们需要哪一样的宣教士呢？第一个是愿意住在人群当中的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网络的服事虽然有力，但是我们问说它是足够吗？我们需要在地的辅助，在地的辅助。在宣教工厂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宣教士就决心留下来。我记得在疫情当中，有一些宣教士，当时他们的国家已经要求他们的公民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我在划船里面有宣教士，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决心留下来陪伴他们所服侍的当地的国民，当地的居民。他们决心留下来，正是见证了那个住在人群当中的宣教模式。那除此以外呢，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借着我们的话语传扬，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见证，并且借着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福音活生生地表达出来。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走宣教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好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一样，我们与他的方式，用他的方式来做宣教的工作。海外宣教是如此，其实我们这些留在本地所谓的宣教人，我们在本地我们也应该如此。你也需要住在人群当中，弟兄姐妹，记得住在人群当中不是住在信主的朋友当中。你住在信主的朋友当中，你就没有宣教的空间。你要住在信主以及没有信主大家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有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空间。以至于我们需要住在人群当中，但是不是住在一个完全都是信主的人当中。我常常想到这是有点题外话，但我常常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是信主越久，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越来越少？有没有这样？你会不会这样觉得，你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越来越少？我当牧师更严重，当牧师越久的时候呢，我的朋友都是信耶稣的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许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懊悔，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让我们学习道成肉身住在人群当中，而不是单单住在信主的人群当中。好，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呢，讲到吸引万国。吸引万国呢，在这里似乎有提醒我们，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里面提醒我们，经文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当年 在这个旷野，摩西他举起这个铜蛇的时候，让一切仰望的人都能够得到医治，都能够得到拯救。换句话说，就是用吸引的方式，当人仰望的时候呢，看见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救赎。这个是耶稣的模式。以至于我们思想一下，有的人说在旧约里面，在这个宣教的机制通常都是以吸引万国来到耶和华神的那个敬拜为主，而在新约圣经里面多半是以外出作为福音的宣教的宣讲为主。也就是说，这个吸引以及差派其实都是神所使用的模式。我们说差派是有宣教士的行动被拆出去，但是它的背后呢，是有教会以及有热心的基督徒在背后作为它的支持。但是吸引这件事情，吸引的话呢，就完全是教会全体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单单宣教士的责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他所看到的是基督徒的整体，而不是看到单独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基督徒当中呢，作奸犯科的人可能不多，我猜想啊，我猜想作奸犯科的人可能不是太多。 但是其实最伤的，最伤害耶稣基督的教会或者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最伤害的地方是我们基督徒不好好的信耶稣。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没有认真的看待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不好好的信耶稣，我们不以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信仰。当我们不认真的我们不认真来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呢，那些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在我们的旁边，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也会因此怀疑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因为我们的不认真做一个反效果，使得那些努力做宣教的人功亏一篑。让我们大家一起，我们认真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以至于世人看到说这群人在他们中间好像那个神是真的，我也愿意去探讨去了解一下。那最后呢，我们来思想有关于各处游走的这个观念。刚才两个宣教的机制，一个是这个差派，一个是吸引。我们也许说呢，从物理学上，一个是离心，一个是向心，都是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宣教事工上面能够看见的。但是我就猜想可能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游走的宣教模式。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三十五节里面，在这个圣经上就这样提醒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走遍各城各乡所描述的是一个以移动的生活经验。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服事的时候是这个是他的做法，他走来走去，走遍各城各乡，他不是到处去旅游，去在这边参加团，去参加旅行团，去了解不同的地方的这些好的名胜古迹，他不是的，他是属于这个流动的人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福音来传讲，他自己成为一个福音散播的一个出口。今天呢，这个流动人口正是宣教学当中近年来所提倡的所谓的散聚宣教，就是利用的人类这个流动呢，人类移居的这个方式呢，把福音因此带到世界各个角落。而我们的华人分散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也常常去在当中有旅行，有的人借着探亲，有的人借着工作，我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们能否好像耶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我们走遍世界各地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把福音带到我们所经历、我们周遭所有一切所接触到的人？今天我们这个华人呢，遍布全世界，我们是多元文化、多重语言的群体。我想到，当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坐这个台湾的捷运的时候，那个车子每次到一个车站，还要讲那个车站的名字，要讲四遍，对不对？你那四遍是用四个不同的语言来讲这个车站的名字。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面，又在甚至于在台湾的这些大城市里面，我们也慢慢进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多元文化并且多重语言的一个群体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问问神，神你要我们在这样子环境当中做什么。以至于我们刚才讲到那三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一个是吸引万国，但是还有一个是让我们各处游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好好的为神在宣教工厂上面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回来讲到第二个题目，心中的懊悔的这个题目。心中的懊悔是在于那个要去以及不去中间的那一份的挣扎。那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借用一个旧约里面一件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上所记载的，当大卫他定义要为神所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所做的，他所思考的一个懊悔的题目，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在心中的那份挣扎。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只念第一节圣经，他说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在这个地方呢，就描述到 大卫在他自己安定自己的国度之后呢，他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很豪华的宫殿。本来他可以在宫殿里面高高兴兴在那里享受的，不过哪晓得在他这个享受宫殿的时候呢，心中出现了一股怪怪的感觉，他出现一股怪怪的感觉，他感到不安，因为他住在豪华的宫殿里面，但是约柜呢却仍然住在简陋的帐幕当中。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你有没有一些怪怪的感觉？做基督徒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心里不安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怪怪的感觉？大儿子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大儿子心中懊悔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心中开始有一个怪怪的感觉。当他对他的父亲说我不去，然后心中就有那个怪怪的感觉。你以为你已经好好的在那里过基督徒的生活了，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有那一点点的不自在在你的心中？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搞得我们心神不安，好像大卫在这里好像他睡不着觉一样，住在那么舒服的宫殿里面，但是呢他睡不着觉，心中就有那份怪怪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有这个宣教年会啊，或是差传年会，我们有宣教月或者宣教的主日，今天是这个差传的主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盼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这样子一个机会呢，能够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在你的心中出现那个怪怪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希望在你的心中开始出现那个怪怪的感觉，开始去反省我们在宣教工作上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边的大儿子，刚才那个大儿子，他的心中肯定出现了那个怪怪的感觉，强迫他去反复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想啊又想，我对父亲说不去，我这样说合理吗？我对父亲说我不去，我这样说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妥当呢？这个回答，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去啊，是要顺着我的想法最终不去，还是我中间需要做一些改变，最后顺服我父亲的要求，顺服我父亲的吩咐去？他在这里呢，心中开始有那个怪怪的感觉的时候，最终这个怪怪的感觉带出了那个圣经所描述的懊悔，因而他的行动就得到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最后还是去了。然后耶稣的评语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当我们心中有那个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不要马上把它消灭掉，让它在里面继续发芽，在里面继续发酵，或许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是神喜欢的。这就带进我们到下一个题目，是有关于主题，是有关于具体的行动。因为大儿子最终他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他顺服他父亲的吩咐，他最终去了。而小儿子他也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他明摆着呢，他违背父亲的心意。一开始他可能欺骗他的父亲，他本来说我会去的，结果他最终他没有去。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于那个最后那个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过关，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因为我们太多想到我们自己，太少想到耶稣。好多年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呢，当时在神学院里面做研究的时候呢，他正在做有关于短宣的研究，他就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问大家有关于短宣 的感想，你去了短宣以后的那些感想。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出去做过短宣？有没有人？有人哈，很好，我们有人去做过短宣。他就做的短宣的这方面的研究，他就做了很多的问卷的调查，也做了很多的访谈。有一天早晨，他从他家里要出门，要到学校去的时候，就在出门的时候，他碰见他的邻居。他的邻居呢，他们本来就认识，邻居就问他说，老师啊，这个 professor 啊，老师啊，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 我的老师就说我在做短宣的研究。他这个邻居呢，一听到说他做短宣的研究，就心中就非常的兴奋，就马上告诉他说，我刚刚从中美洲短宣回来啊，我刚刚回来，面谈我，来面谈我啊。他就跟着我的老师这样说，一连几次，我的老师就说好，那就面谈你。所以就面谈他，就访谈他。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他的邻居就对老师就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在那里说，我这一次的短宣对我的人生有极大无比的影响，我的人生从此以后不再一样。讲了几次以后，我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不再一样，到底在哪里不再一样？那就在这个时候，他这个邻居呢，就是紧接着就是一段的沉默，然后他的邻居就开始去想，他短宣以后到底他的人生有什么不一样。最后在一段沉默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很勉强并且非常小声的一个回答对我的老师说，我从此以后我会更加珍惜神所赐给我所拥有的一切。你看到没有，做短宣到最后想到的还是自己。短宣的目的是为人家，这是所谓的宣教，你是为了外面的人，为了别人，但是短宣最后不再一样，是因为自己，看到自己。我们太多时候甚至于我们做宣教，我们看到都是我们自己，而没有用神的眼光看到神所爱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注意，我们不是要看自己，是要看到神所爱的世界。在这里，这个小儿子他最终决定不去，因为他看到他的自己。那我们再来看，再来思想一下，这是我刚才讲的。但是其实小儿子这个不去还有很多不同的，还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甚至于我们不出去也有可能很多不同的原因。我们思想一下，第一个，好比我们现在在全家里面，我们要吃饭啊，要吃饭了，晚饭时候到了，饭菜都已经上桌了，所以妈妈就开始叫人来吃饭，来吃饭，然后家里就有一个人没有来，家里就有一个人不来吃饭啊，因为他不想来吃饭，因为他没有意愿要来吃饭，他被另外一件事情所掌控。你们家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有，对不对？也有，可能每一家都有啊，都有这类的事情。家里面就是有人不来吃饭，因为他不想，他没有那个意愿，他被另外一件事情所掌控。原来呢，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坐在电视机前面，在那里玩电动的玩具，他玩的可是高兴，没有任何的意愿上桌来和大家一起来吃饭。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们被世上的东西所吸引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意愿来为耶稣在宣教的侍奉上面做任何的付出。当耶稣呼召我们，在大使命呼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是好像那个在玩电动玩具的小孩一样，我们忙着玩我们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没有意愿来参与耶稣基督他大使命的那个施工。我们看另外一个可能性啊，这是古时候的电视。那今天这个电视呢是越来越薄，对不对？越来越薄，以前电视很厚的，现在电视很薄啊，越来越薄。但对我这一代的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现在的电视越来越复杂。如果我要去买电视的时候呢，想到要装电视的时候，把不同那个 app 全部把它装上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我要买电视以前，我要先跟我的儿子讲好，我买了电视，请他来帮我装电视，因为我不会装。买电视容易，装电视很难。对我来说，装电视很难。当然了，当我们想到未来虚拟科技的时候呢，那对我们老一辈的人更是有更多的退缩。新科技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无法胜过的障碍。或许呢，有人不愿意为耶稣的宣教而去，是因为觉得他没有本事。我们没有上过神学， 也没有在教会担任过执事或长老，语言也不行，身体也弱，觉得自己没有法子去。没有上过神学的话，你就去上嘛。如果没有担任过执事或长老的话，从现在开始就加入服事的团队。语言不行的话，那就去学语言。身体软弱的话，现在就好好的关注，好好的锻炼。弟兄姐妹要记住，宣教啊，宣教的事工呢，是需要教会全体的动员，就好像投票一样，一票都不能少。没有本事的话，我们就去学本事。最后呢，还有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或许你也好像我一样，我在做牧师之前，我是一个桥梁的工程师，我设计桥梁的。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做桥梁设计的计算，这是我以前的工作。可是偶尔呢，我需要到工地去采集一些的数据啊。那不过我有一个个人的秘密，就是我有惧高症啊，我怕高，所以我要采集这个数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爬到那个桥的上面的时候呢，我就不敢上去，我不敢上去。那有些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能做什么事情呢？我就留在桥的下面，然后让我手下的这个助理工程师能够爬上去。那当时他们这些小年轻呢，什么都不怕，爬上去做测量，然后大声的把这个数据能够报给我在下面这个我。我们会不会做宣教的时候也是不愿意去，是因为我们没有胆量去，我们没有胆量去。不过呢，我们是信神的人，是有信仰的人，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胆量来为他奔跑。我们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意愿要去，有的时候我们自觉我们没有本事可以去，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敢去，我们没有这个胆量去。所以记住弟兄姐妹，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胆量，带领我们往前面来奔跑。所以今天早晨我留给大家的挑战是，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要问我们一句话，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宣教，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做完礼拜以后，我衷心的盼望是你回家的时候呢，在你的心里面开始有那个怪怪的感觉，然后去处理它，去回应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搅动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回转，能够懊悔，能够为你的宣教事工来摆上。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接下来我们以尾声之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并请执事收奉献。
你的心情
宣教主，感谢你借由新慈牧师的口再次眺望我们宣教的心，也许我们心中有不安的感觉，求你帮助我们保留这样的一个感动，不轻易的消灭，也为神国能够那美好的得仗可以持续的祷告。台前的奉献也求主悦纳，愿你亲自引领教会同工有智慧的运用每一分钱，愿神国的账目一天比一天扩张，有更多人可以领受主的救赎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神将顺服天父的心智赐给我们，叫我们神的众儿女们成为圣洁蒙恩的大使命门徒。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